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圣经中的救恩红线。我们这两天我们一直是福音布道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关于圣经救恩的来源啊，救恩的来源。我们知道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有三条红线啊，有三条线啊，一条呢就是救恩的红线，一条呢是国度的紫线，一条呢是荣耀的金线。我们的神他要救我们啊，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呢使我们获得一个丰盛的生命，荣耀的金线，然后呢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但是呢，不管是荣耀的金线，不管是国度的紫线，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救恩的红线。所以救恩是整本圣经从开始一直到末了所贯穿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六日的创造那是好的不能再好。当他把第七日就定为圣日，他歇了他一切的功，是因为他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什么力量能够叫我们的神能够安息，是因为没有罪，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但是神所设立的他的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他把人造在最后，他就好像一个要待产的妇人一样，他要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把天地都预备好了，把摇篮都准备好了，然后呢把人造出来。人造出来不是放在沙漠里面，不是放在旷野里面，乃是放在伊甸园的里面。他叫人在里面看守和管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认为劳动，不要认为我们的付出是一种咒诅，不是的。后来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因为罪的关系。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神他造了人之后呢，赋予人重大的责任，叫人呢能够看守管理啊神所造的被造的一切。但是当人不听话犯罪之后呢，罪就来到了人间。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面这些吧，我就想用最简单的几句话呢把它说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呢就吃了神所不允许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允许吃他就吃，这就是悖逆的开始啊，悖逆的开始。悖逆就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显出罪来。他们吃的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接触的却是什么？却是死亡邪恶的果子。这个死亡呢，就从此呢就来到人间。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切都是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私欲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都是私欲。这个私欲既然已经出来了之后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啊。雅各书已经把前面的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归纳。那么在希伯来书九章第二十二节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罗马书六章第二十三节都告诉我们，这个罪呢是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呢就临到了众人，所以呢众人都犯了罪。很多人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亚当犯了罪啊就连累了后代？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圣别的原则。我在前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好的东西没有遗传的，但是坏的东西都可以遗传。你的父母是 科学家，儿女不一定是科学家，妇女所父母所有的家族性的病，可能都要带到后面来。我如果感冒了，你说你没有感冒，你说这个高老师，我不感冒啊，你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叫你不解脱了你感冒的这个困苦。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冒的是你，对不对？它是传染的，所以罪的东西能够传染，圣的东西是不会传染的，啊，父母是基督徒，儿女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信仰一定是个人化的信仰，啊，所以呢，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死怎么办呢？那么希伯来书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赦免。什么东西能够使罪化解罪？什么东西能够使这个罪呢能够涂抹？唯有血，唯有血。这个血是什么样的血？是动物的血吗？在旧约的时候，杀牛杀羊都用洁净的动物，都用没有残疾的。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你如果今天你犯了罪，你到法庭里边去判了死刑，你说我去买一头牛来啊，叫他代替我死，可以吗？当然不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牛羊是必死的，但是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他等着盼着有一天弥赛亚来清还这一切的债务。死亡是罪带来的，解决死亡是流血。这个血不能是，虽然是牛羊是一个预表，但是呢，这个血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血一定是无罪的。也就是说，我犯了罪之后，你说你来救我都没有资格。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互为罪人。唯有没有罪的，才能替有罪的去死。这就是圣别的原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呢，要满足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有很多的条件，要有很多的条件。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他是因着那个蛊蛇，蛊蛇的引诱，那个蛊蛇呢，引诱他们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我这里就不赘述。那么神呢，就开始。第一个呢，就是公义的审判，先审判了蛇，叫他终身用肚子行走，那么说明以前的蛇可能不是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有人说了，蛇现在也不吃土，蛇都是吃些活，而是吃活的还得，吃动物，怎么叫终身吃土？这不是圣经说错了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都是土造的。我们都是出于尘土，出于尘土要是归回尘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其实他们都是他蛇的口中的食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这个他像什么一样，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你看没有，他吞吃的是什么？是人。所以说呢，他要终身吃土，而且呢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现在我想呢，很多的可能一些姊妹呢都很怕蛇这个很多怕那个小虫子有一次呢在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些做服侍的姐妹呢在那做饭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喊着，就跑出来了，吓得不得了，说怎么回事，把别人都吓了一跳，说她在菜上呢发现一个小虫子，这个一个虫子，这个她就把她吓得不得了，这个可能姊妹呢特别怕冷血动物这个就是说你的要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你是蛇，这个蛇是什么？是撒旦的代表。 也就是说，伤他的头是致命的伤。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打破了他的头，啊，但是呢，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汗滴下来如血滴一样，他非常的痛苦，啊，他去祷告父神说，若这个杯能够给我撤去，的话呢，他就想把这个杯呢就能够给他撤去，但是不要是我的意思，乃是要你的意思。他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怕上十字架吗？他生不就是为了上十字架吗？我们主耶稣他是为了怕死吗？他怕死的话，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周却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乃是痛苦的是，他要承担，他是无罪的，却要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所有要依靠他的人，我们的罪要归向他。他是圣洁的，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要和父神的分离，那是他最大的痛苦。所以在这里呢，神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什么？是安灵在天，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啊。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第21节呢，就告诉我们，因着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他们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就看了到对方都是赤身露体，居恶无能，行善无能，居恶无力。那么他怎么样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编做裙子，编，这个圣经翻译的太好了，编，谎言都是编出来的，假造的都是编出来的，都编做裙子，这个裙子是不能长久的，啊，人犯了罪之后都要遮掩，都是用自己的办法遮掩，其实欲盖弥彰，啊，越遮掩越遮盖不住的。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地方没有讲到这个皮子是什么样的动物，啊，我们中国人呢有一本书叫叫《西游记》是吧？《西游记》里边有一个主角叫孙悟空，孙悟空就穿了一个皮子，对不对？那个皮子是什么皮子啊？是老虎皮是不是？还是豹皮？他的身上配了一块这个动物的皮子。在人类里面都是要非常张扬啊，他能够把最凶暴的动物呢拿过来穿在身上啊。但是我想，神为他做的这个皮子一定是羊，一定是羊啊。为什么？因为亚伯就是放羊的，该隐献的祭是献的是被咒诅地里边的土产。他随便就拿了献祭，但是亚伯却用羊，用头生的羊，用洁净的羊啊，他的羊的油脂来献祭。那会儿人不吃羊的，他为什么有这种去养这个羊呢？这就是启示性的信仰。我们他在他的父母那上得到启示，他看到他父母，当他父母犯了罪之后呢，神就用羊的皮呢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在船上说他就养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张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失去生命的时候，他却得到了整个的荣耀。地上是叫你得，天上却叫你舍，啊，这是完全的不同。所以呢，这个皮子就是红线，因为要杀一个，要杀羊。羊要死去，一个生命死去，但是用这个生命来遮盖它。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的时候，他的义就归向我们，我们的罪就归向他。公义的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不公义的事，我们的罪就因着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就归向了他，耶稣基督。他就是带罪的羔羊。 的义却成为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义袍。义袍不是里面，不是我们行出来的，乃是外面的。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他们神用皮子给他做了个皮子穿在身上一样。所以说我们只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外面有外面的义袍，里面还是我行我素。所以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你们拜神也不在撒玛利亚，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因为他是灵，诚实因为我们不诚实。我们一生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表里如一，要得救的功夫要和我们里面的为行事为人要和得救的功夫相称。我们外面有耶稣的义，里边有圣灵的内住，要随同圣灵的引导，一生要悔改在他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有一个姊妹来问我说，高老师，现在教育孩子非常难啊，现在孩子啊背逆心理非常强，我们教育孩子用什么最重要的办法？我说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叫他诚实。说实话，你知道今天在大陆上很多的孩子啊，好像这个孩子不会撒谎他就是弱智一样，啊，到了这个地步了，整个一个本末倒置，怎么能会这个样呢？所以这个救恩的红线从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就开始有了啊，救恩的红线那就是有血的流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因为他们犯罪。在哥林多前书啊，也告诉我们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是出于天，他是得胜有余啊。我们知道亚当是用土造的，但是呢耶和华神向他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尘土是出于被造，遍地都是，但是这口气是上帝的一部分，所以说人就有永生的需要。但是呢出于土的却失败，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出于天的啊，他是出于天的，他是上帝的灵，上帝灵啊，上帝那口气，上帝说啊，这个说就是上帝的能力。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说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谁？道就是谁？道就是耶稣基督。道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是什么？此道非他道，那个道不是老子那个道，这个道当然是道路的道，这个道是说话。以前的人说啊，这个以前人看古书的人都知道啊，张三说李四说，以前都是张三道李四道啊。上帝说，上帝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上帝的话带有能量，他的话带通天下，爱因斯坦就证明了这一点。巨大的能力能够产生，能够转换成能量，巨大的能量也能够转换成能力。上帝的话是有能力，和我们人的话不一样，他的话安定在天啊，说是他的话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女人夏娃在树前贪欲而丧命。你要知道主耶稣他也是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在原文里面也是树，同样都是树，一个失败，一个却是得胜。女人后裔十字架现身终得胜，一个是贪欲，是想得，想自己吃，想自己拿，就是丧命失败。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要舍弃自己的时候， 死在自己身上发动，生就在人的身上发动，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弟兄姐妹啊，这些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启示。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愿意用一个强势啊，用一个对别人呢，用自己的一种威吓的办法。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温柔良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说：“主啊，你的担子何等轻省，你的轭是啊，是真是难，我每天都为了侍奉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其实你忘了前面那句话，主说：“我是温柔良善，你温柔，你良善，你看看你的轭容易，你的担子是不是轻省？”啊。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我简单的叙述几个点，就是红线穿梭天地间，啊，这几个点，不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点到为止啊。一个呢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们行前十个灾，埃及的法老他心里刚硬，越发刚硬起来，他就不放以色列人呢出埃及。那么神呢就用了第十个灾。这第十个灾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以色列人全家啊，就他第十个灾是什么呢？就是要消灭啊，要杀整个的长子，就是在埃及的整个的长子。但是呢，他为了救以色列人怎么救他呢？就是他们每一家都要杀一只无罪的羔羊，然后呢，把这个羔羊的血呢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当天晚上耶和华来的时候呢，他看门上和门框上有没有血，有血就越门而过，就叫逾越节，没有的就割杀无论，当夜哀鸿遍野，整个埃及啊，所有的长子，没有长子的，还有偷生的牲畜啊，都给杀掉了。但是唯有以色列家能够保平安，是因为他有门框和门楣上的血。来灭命的时候，他不看你房间里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不看你里面的人有没有什么罪，他只看你门上有没有血，有血就越门而过，没有血就割杀无论。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因着我们信仰，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他的宝血，我们就有他宝血的印记，我们就出死入生。再就是在约书亚记啊，他们出来一起之后呢，约书亚记呢就在耶利哥那个地方啊，耶利哥啊，我们知道有两个探子啊，去到耶利哥呢去看一看，探一探呢那个地方的虚实啊，他就住在谁那个地方呢？住在拉合家里面啊，在拉合家里面，这个当时的时候呢，耶利哥的王呢就派人呢就来捉拿这两个探子，那么这个。拉合呢就救了这两个探子，怎么救的呢？他就把他藏起来了，啊，藏起来了。后来拉合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请你来这个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你免除我们一家人的这个死亡。那么后来就定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的这个房子这个外面呢，用紫红色的线呢，要做一个记号。你家里边的所有的人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人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和在方舟里面一样。如果你们这个人呢不在房子里面，在外面被杀，那个罪不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们在房间里面被杀，这个罪归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是守信誉的。所以呢，这个朱红色的线呢，就使拉合的一家呢就免于。死的这种威胁。我们再看，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是在主耶稣之前呢，700多年以前的事啊。这个以赛亚呢就预言说：“因此呢，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必须要有童女怀孕。”啊，这个东西是绝无仅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童女能够去生孩子，除非她和一个男人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主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同太初就有。他是不是在时间的里面，他是在永恒的里面。哦，他必须要降生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小城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一个是路加福音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男人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女生的家谱。啊，那么马太福音呢，一章第21节到23节呢，这个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他就是将来要生一个儿子啊，他是谁呢？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这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虽然许配给这个约瑟，但是两个人并没有同房，他是童女啊。这个童女不是这个现在的，就是没结婚的啊，这个童女是没有和男人有任何接触的。路加福音是写女人的啊，是写玛利亚这边的。说到了第六天，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个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了。弟兄姐妹，吓死玛利亚了，你知道吧？一个童女突然怀孕，没事就怀孕了，你知道在那个在犹太人的时候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谁说是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是冒着死来顺服上帝。弟兄姐妹啊，顺服并不是一个通天大道，顺服往往是有了很多的危机在里面，但是顺服是顺服在我们的主啊，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男人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这两个家谱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啊。白色的地方都是相同的地方，黑色的地方都是不相同的地方，蓝色的地方是路加福音独有的地方啊。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上面就开始了。其实呢，男人不会生啊，都是女人生啊。但是呢，犹太人的家谱呢就是男人生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生和他们儿子们，都是男人生，对不对？一直生啊，生下去了。那么一直生到哪个地方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家谱就不一样了。啊，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啊，这些家谱呢就开始，和那个路加福音的家谱不一样，但是一直生到哪个地方呢？叫以利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谁呢？生雅各，是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谁？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谁生的？玛利亚生的。前面是男人生，唯有这里是女人生，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女人的后裔啊。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好，我们再来看所罗门啊。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这是大先知啊啊，耶利米书又有两处来咒诅了所罗门的后裔啊。这个在耶利米书22章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啊，这个是翻译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他从其上摘下来，他们犯罪太大啊。耶利米书36章第30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看见没有？ 在他后来的这些，虽然他们还是王的血统，在人看是王的血统，但是在属灵上已经断掉了，已经断掉了。弟兄姐妹，这样说的话，那么耶稣他不是王的血统吗？为什么在这里断掉了呢？大卫王的宝座到永远，并不是所罗门。神和立约是和谁立的约？是和大卫立的约。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家谱。这个路加福音家谱很妙，它是从下往上说，从这个耶稣往上推，因为这个路加福音是写耶稣是完全的人，说他一直要推到什么？推到亚当，推到神造的第一个人啊。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你看见没有这个字啊？依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叫人看他是不是约瑟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不过约瑟是他的义父而已，对不对？依人看，他和约瑟没有真正的没有血缘的关系，一点血缘的关系没有。其实他和约瑟有没有血缘关系根本就不重要，为什么？已经那个王的血缘已经断掉了，你看见没有？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要一定要记住，他是女人的后裔，啊。那么这个家谱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黑色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哦，原来救恩的这个红线是双重的王的保证，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玛利亚的祖先是谁呢？他就往前推了啊，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这个黄色的下面。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也就是说的，大卫有很多儿子，对不对？最少有7个儿子，其中有所罗门，所罗门是当时是做王的，但是拿单不是做王的。但是做王的这一边呢，后来呢，他犯罪太大，神就把他给切断了，因为罪，上帝对罪就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拿单这一边，这个什么，这个血脉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拿单这边不做王，但是他爸爸做王，大卫做王，对不对？神是和大卫立的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边了，这个蓝色的呢，就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独有的家谱啊，独有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往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往下，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的犹太人的始祖，第一个是亚伯拉罕，说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不得不赶快的给大家往上讲，因为这个东西，要需要跟你讲的话，可能要跟你讲一个星期的，你知道吧？新约的两个家谱同源于大卫王，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曾与大卫立约，他是和大卫立约，没和所罗门立约，和所罗门立，所罗门也没听他的话，所罗门犯罪了。说那个国就分为南北两国啊，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他是和大卫立的约，所以说在圣经里面呢，这先知书里面都是大卫的公义的苗裔，都是讲到。要给大卫兴起一个苗裔来，公义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是谁？就是后来的弥赛亚，啊，就是后来的弥赛亚。这个我们就不看了。所以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啊，我们不是说她是祭司或者她是祭物，她是那个无罪的羔羊，这个东西啊是另外的。那么救恩的红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女人的后裔是一定是为童女所生，女人后裔降生在伯利恒。这都是几万万分之一，都没有都不可能巧合的，女人后裔更是绝无仅有的，啊，并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必须是大卫的血脉，这个血脉是不能断的血脉。弟兄姐妹，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其实神是借用玛利亚的子宫，把神的救恩传递下来，啊，说他没有不带有任何的原罪。啊，所以这个设计呢是由圣父设计，是由圣子执行，是圣灵成全，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做了不同的施工，但是呢却是一个目标， 为了干什么？为了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弟兄姐妹啊，我们敢不敢恩？我们赞不赞美他？这就是救恩的红线。这个救恩的红线就在圣经里面若隐若现，但是一直延续下来，最后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我们实在是犯罪了，我们实在是犯罪了。但是圣经因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因着他的恩典啊，他却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他是救恩的红线，这根红线一直在天地之间啊。所以说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独生子是神已经设立的救恩，这个你不信耶稣就是什么？就是最大的罪。你说我是偷东西犯罪，你说我是骂人犯罪，但是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所以说救恩红线天地间，耶稣连着地与天啊，这个他是，这是个唯一的通道。十架舍命成救恩，罪恶洗净皆欢颜。光阴有限，日月短，永恒路上奔标杆。基督大爱道不尽，敬虔顺服活主言。要活出主的话来。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几位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啊，我们的福音朋友，如果你们今天你看见我们的神啊，他这样的爱我们，设立这样的伟大的救恩啊，叫耶稣基督啊，有这些条件不是人能够设立出来的啊，这些条件是上帝啊，他在历史上一直这样的啊，把他的这种期待，把他这种对我们人啊，要叫我们从罪恶里出来啊，他这种盼望，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意的时候。今天聚完会之后，请你和我们这里有协谈员啊，有协谈员啊，找他们，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来在福音上呢，我们有更深的呢，有一些看见。实在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说我们受了洗啊，或者说我们一个宣告，我们就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更是要不断的啊，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努力，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们外面有耶稣的义，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这就是我们救恩的双重保证。神都是双重的保证啊。我们外面已经有了义，神看见这个有耶稣的宝血，就是我们的义。里面呢又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随从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25章就讲到了，最后神主耶稣呢就讲到了最后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对不对十个有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那对号入座啊，我是那个愚拙的，我还是那个聪明的啊，你对号入座干什么？谁叫你惊醒？你惊醒了没有？你灯里边有油没有？你有油就是那个惊醒的嘛，你没有油就是那个不惊醒的啊。什么叫油啊？我回家也买一个灯笼啊，里边灌上油。不是的，弟兄姐妹啊，这个里边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十个童女都长得差不多，你知道吧啊，穿都是一样的衣服，和刚才我们这个十班差不多都睡觉了，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熬夜熬不住了，都睡觉了。新郎来了以后，一说新郎来了都醒了，也不是说的那五个愚拙的还在那睡觉，都醒了。你看全都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点灯的时候点不着灯，或者点着了就很快就灭了。为什么？没有预备。什么叫预备？随从圣灵的感动。 你越随从圣灵的感动，你就越敏感。你不但对上帝的话语敏感，你对撒旦的魔鬼的诡计你敏感，你的油就越存越多。圣灵的感动就是在这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吗？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麻木了，你就成了愚拙的人，成了愚拙的童女，你没有油在器皿里。你知道圣经里边每一个应许，它后面都有一条路叫你走的。他并不是说的给你和世界上的人给你考试，给你题目不给你答案的。圣经里面每一个应许，他后面都有答案，他都给我们一条路去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注意，时候到了，日子近了，我们不可荒废我们的光阴。我们每天都过一个充实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像奥古斯丁说的那个样，我们每一天都要为永恒做准备。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我们成为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专一爱他的人。所以今天呢，有愿意归向基督、归向真理今天有愿意呢，能够你愿意接受这位基督是你救主和永生之主的，你聚完会之后，请你和协谈员你去找他们报上你的名字，以后要参加教会的生活，好不好？好，让下面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丰盛的神，主啊，这本圣经实在是太宝贝，主啊，我们平时我们看的太少，主啊，愿你把圣经在我们的眼前打开，主啊，使我们真正的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真正的能够讨你的喜欢，使我们在地上活的每一天都活出一个价值的人生，主啊，使我们不再像以往一样虚度我们的光阴。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也把福音朋友仰望给你，主啊，使他们今天就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宝贝，得到这个永生的宝贝。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